我要是说的多了的话，你就去台子。我上次其实是和大家开玩笑，尽管是我知道在教会我们都很严肃，我其实没写一本书，我只写了一张纸。还是我上次说过，是我有三部分要讲，所以你给我15分钟，每一部分是5分钟。第一部分我就讲思考，我就讲探索。
或者你拿着麦克风走。
第一部分我就讲探求，我想我们大家都有一个探求的经历，所以说起这个也就不奇怪了。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就喜欢读书，大家都喜欢读书，那么我有一点的钱我就去买书。在我小的时候，在大陆的书不多，唯一的讲科学的那 一套书，它叫《十万个为什么》。我买的书钱不够买一套，那么就一本一本的来买。那么买的第一本书，它就是第六册，它是讲天气、讲地球、讲生命的第一本书。我买到那一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奇怪，我说这个地球怎么是在这样一个位置啊？它和别的地和别的星系的相互关系啊，怎么是那么？然后看过地球了以后，又是那么复杂，我就觉得这个宇宙是太奇妙了。而我这一种想法是想探索这个奇妙。另外我还看到了一本书，就是再说一遍，大陆当时的书并不是太多，还有一本书，它的名字叫《天体、地球、生命和人类的起源》，它大概就有小拇指那么厚一本书，当时卖大概就是1毛5-6分钱，还能买得起。拿回去我看，越看越活动，我不知道他在这讲什么，我自己也活动。我就说当时小孩子啊，都觉得这个科学就是非常真实的，但是看完了以后自己觉得更糊涂了，就说不知道到底天是怎么起来的，地是怎么起来的，真的不知道。但是他讲了一个例子，他讲了一个人类起源的可能呢，他讲了，他说是和我们那个地球上面有那个风雨雷电啊，那个雷电在空气里边那打的击的时候太长了，经过多少亿次了以后，它就会使得空气里边的一种成分和另外一种成分合成，产生了一个生命，然后这个生命然后再演化，从低级再变得中级，从中级变得高级。我当时就信了，我说这生命就是这样来的。但是越走得越长，对这些理论相信的越少。就说，所以我想就说，说到现在意思就是啥，我们大家每人都有一颗探索的心，都想知道宇宙的奥秘，都想知道天地的奥秘。但是我现在活了大半辈子都过了，我还在认识神之前，我还不知道天地是怎么起来的，所以那都是一个遗憾，对吧？那么甚至到了98年，三友还写了一首歪诗，我还写了说，人生原本一谜团，却是日日去解，待到解到闭幕日，仍是谜团一个。我这是写的98年3月16号写的，就是说在认识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以前，我们都是在想解人生这个谜团，但是总是找不到答案。这个答案到底在哪里？在认识主耶稣以前不知道。所以我说，我在我生命里边有两件事情，一件事就是有两个女人帮了我。第一个是我的母亲。为啥呢？我母亲其实她不认识多少字啊。我父亲是小学学问的，但是我母亲不认识多少字，她唯一知道读书是可以是我们就说。到后来我才从书里面看见，说是书里有自有黄金屋，书里自有颜如玉。但是我妈没跟我讲这些，她只是讲你要念书，当时是 是最高是高中要毕业，所以他叫我高中要，起码要把高中念毕业。他从来没问过我作业做没有，从来没问过他的，就叫我一念书。这是我妈，然后这就是熊丽。熊丽她嫁给我了以后，她尽管给我造了好多麻烦，但是呢，她拉着我就去教堂。就是到欧洲的时候，我们也去教堂，尽管不知道是哪路神，我们都去拜，坐在那里就去听他们讲道。圣诞夜我们坐在那里听他们唱圣歌，我们要在唱，他们在祈祷，我们要在听。到了在丹麦，那么到了爱丽丝爱荷华州的时候，他也拉着我去教堂，而且我们生活里边的有好多的机会都是认识了基督徒，那么这就我们一步一步的就产生了一种印象，就是基督徒就是和别人不一样。基督徒是他帮你的时候，他不求你给他有什么回报，他给你的时候，他从来没想从你那里拿到什么。那么在大家都出来，就说早期出来的和最近出来的，大家都觉得好像在这个地方里边，个人自己都顾不上自己，说好多时候像我们当学生都是这学期还不知道下学期奖学金助学金在哪里，那么还有时间去顾别人。但是认识了基督徒，我们看见的都是在帮别人，甚至看见小说里边比如那些脚就是一脚到了加拿大到了美国不认识所有的人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去打电话到教会去找人去帮他去接他。那么好多人自报的是利用教会的心理，但是我可以当我觉得这样的心态可以理解，在你没有帮助的时候你还觉得有帮助，尽管好多人是抱着利用的心态，但是我觉得我对着神在说话，我从来没有抱着要利用教会的这样中心。我再说一遍，我不是说是那样的朋友或者后来成为弟兄姐妹的人那样的心态不好，尽管你抱着各种各样的心态，只要你走到神的门里边，你就觉得你是找见了一条路。我说到现在你可能还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但是我是在说我前边在糊里糊涂的也有一种想了解知道世界是怎么来的，宇宙是怎么来的，那一个心态，那种心理，那种渴望的心情，但是不知道到哪里去找。我妈妈鼓励我去读书，念完大学念研究生，现在我手里的硕士学位有四个，博士学位还正在念呢但是就说他是帮我知道了我要去读书。熊律师拉着我来教会，才认识了我们的弟兄姐妹，而且还受洗了。当时熊律老在催我叫我受洗的时候，我还抱了一种心态，为啥？他是心想说我受了洗了以后可能就会情绪好一点，给他发火少一点，所以他劝我受洗的时候我就一种心态，我说他是叫劝君入瓮他意思你受洗了以后你可能就好一点。其实我也是真正的是感谢神了、等我信了神了以后，我这个瓮是我自己爬进去，对吧？所以第一个就是探索，糊里糊涂的探索，糊里糊涂的走到我们教会来，这个路教了我走了十几年。第一次我记得有一个人要给我讲圣经的时候，那个人他是一个加拿大人，他是在莫吉尔大学的车库里边是管，就是好像是管，就是就像保卫人员一样。他给我拿了一本中文的，他是中文的很漂亮的很小的册子，他说是生命的起源，他说给我。我当时还在正着忙我在奖学金助学金的事情，但是呢以前我中午要回去要吃饭，在路上他碰见我拦见我，我急急忙忙的走出来，他说你知道你是进化论你还是创造论？我说很简单，是进化论。我说达尔文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从小都学的。他说你敢肯定？他说，我说是啊，我从来没有和他说过很多的，没有和别人说过很多的话，和他在路边说了两个钟头。最后他说我给你送你一本书，然后他说是这一个自印的中文。那么我看了，我说哎，还有那么漂亮的书，而且我说多少钱？他说不要钱，但是你要给的话可以给2块钱。我想他说的意思说是可能就放了奉献了，到现在才明白。当时我说 两块就两块，但是当时我身上没装钱，我说我后边给你钱。后来打电话好几次，那两块钱没有给他，但是我现在可以先放咱们的风险箱，那不就一样对吧？谁的户头都是一样对吧？但是我为什么说起这个，11年12年以前他给我讲的，这个时候给我讲创造论的时候，我都觉得那些我根本都不相信，但是我现在就相信了，而且这种相信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不觉得我自己是一夜之间想通了，我觉得我是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走过来，而且是神领着我走过来，不是我自己走过来。那么你们就觉得我在见证，见证我在见证啥？我在见证就是神通过他的一个一步一步，我自己也看不见，但是能感觉到那样主引领，领我走到今天。那就是我对冯牧师说过，就是我这个人在神的路上走时，没有碰见大的磕绊。我觉得这点也是神给我的恩典。为啥呢？我为什么要爬一条甩的牙都没掉都不见了的时候才认识神呢？但是我反省过去的我前边的三辈子，我是接了不少的教的，那个又是我说的第四章，我今天就不讲了，但是我确实是接过好的教。很感谢神，是在我平安，在我们都一切顺遂顺利的时候，我们接受兄弟和我接受了主师老师，但是这些恩典就是我们的平安，不是我自己，不是靠我自己的本事来的，是靠神来的。再说探求探求探求到98年还在学，找了一辈子没找出个谜团的结果，我觉得我现在有答案了，我的答案就是我们的主基督耶稣，有了他我们什么都有了。这是我的第一部分，5分钟。第二部分我就讲丰盛。当我们认识到了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了我们是丰盛。我听我们弟兄姐妹做见证的时候，都说要紧紧抓住的我们的主。我就想，我要叫我的说的话，我们是要紧紧抓住我们主的手，就说拉，只要我们手拉着他，我们什么都有。我前天有一个朋友给我送了一个 email， 他里边讲的说是要和神做一个 interview， 他用了里边说了好多都是神那里启示的话，他说了一句，说是一个人的富有不是他拥有多少，而是他需要多少，需要的少的人就是最富有的。我们只要认识了我们的主，只要我们拥有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就是最富有的。我就想，我以前做 partner 的时候，走到哪里就说大不了律师你罚3个月的钱，你一个月比如说600块钱，我借你1800我就可以走了。现在我买了房子，我走了以后还有那猫比就对了。我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里边物质的东西凡间的东西拥有的多，我们的包袱背得越重。而只要我们认识神，我们手里只要有一本圣经，我们走到天上都不怕。对，就说我也看过好的见证的书啥，只要他手里一本圣经，他走到哪里都有吃的，走到哪里都有住的，他精神还是丰富的。所以我觉得以前我老师给的奖学金1100不够，还想要1200，1200不够还要想1300，到后边工资领了工资了以后给你50000，你还想要80000，从来没一个够的时候。那是物质的东西，那今天有了明天可能就没有了，今天有了后天就可能没有了，但是只要有我们的主，我们心是丰盛。说到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从来没胖过，这个可能你们不知道，熊女知道，我的老的同学老的朋友都知道。但是自从我去年从你受洗5月6号受洗那一天一起，我说我自己要受洗，到现在我还长了，我都称了几次称，我还看我那个棒，我说这个弹簧可能有问题了，我增加了10斤。啥道理呢？所以我现在主我心里灿然了， 我就觉得人是有两种人，人有四种人，就是一种人是劳形劳神，一种人是劳神不劳形，一种人是劳形不劳神，一种人是既不劳神又不劳形。我们有了主了以后是既不劳形又不劳神，是不是？我觉得我这些都是我写的，我日记几年前的日记里面我来写，我不是给大家在那里才说现在的感慨，确实是那样。我们心里有了主了以后，我们就是三倒在前边我们都不会解，因为我们知道主在那安排。但是没有主的话，我们都是哎呀，今天有了工作害怕明天丢了，今天没有工作那更着急了。我以前也找过工作啊，我在康奈的时候往欧洲找工作，我那找了大概将近半年的工作，那头发留的长的像鸡一样，真的，我那标签都在那里。所以当时那个样子，我自己都是在提醒我，要劳形，但是不要劳神，心里要安，但是心里怎么安呢？我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主，就说到现在是主，到像当时说的，没有可以信赖的东西去抓、去依靠、去依赖，靠自己走到哪里啊？没有路好走。所以那我就是说，我说的丰盛就是有了主了以后，我们内心是坦然的，有顺利了我们感谢主的恩，有不顺利了以后我们想主总会给我们一条出路，那么我们心是安的，神是安的，我们也不劳形了。所以好多人都说我这个可能好，我没信主以前我也是，我就记得一句，就是用微笑去面对人生。所以我形上边可能在别人那里看不是太老，但是我自己我知道我形太老，但是主给了我双倍的安宁，就是不劳形也不劳神。但是我要提醒我自己，这不劳形不劳神的时候，我就会向另外一个方向走，我可能会懒惰。所以我时时在提醒我自己，不劳形不劳神的时候还要勤奋，这就是我说的第二点丰盛。我觉得我很丰盛，有了主了以后我什么都有。对，我想这是在座诸位都共同感受，但是是发自我的内心的。第三点我是讲的成长，你们知道到今天我还不到不够满月了，而且我多数情况我是比较懒惰，就是喜欢听经，尤其是当冯牧师讲经的时候，我就说我在不用看圣经了。我为什么那样说？我是给我自己找的借口。熊丽也在后面都是说，你都已经 promise 了，你说你要去看圣经，但现在还没看圣经。但是我觉得好像咱们古人也说过，学而不死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就说你学了你不想，你都迷惑，你不知道你学了啥。圣经那么厚一本，你前看前看后，你不知道学了啥。当你是光想不学的话，我想在座的教授也不少，我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对吧？思而不学你就懒得学。所以我想我自己要两方面都要结合起来，既要想又要学，要不断的成长。我说的成长就是说，当然我们基督耶稣的书就是说书圣经是我们力量的来源泉，圣灵是我们感动，是对圣经是能激发我们对圣经的更深刻的理解。但是走来走去还是不要离开圣经，我自己今后还是要再多的读圣经，再多的思考。尽管弟兄姐妹们，我就说我自己是一棵小的树，还生根才发芽，在座的好多弟兄姐妹都给了我说不清的帮助，不管是心理上边的、精神上的，还是生活其他各个方面的，我也就不一一再说了。但是我心里知道，神安排你们比我们早走一步的人来给我们这些年轻的、年幼的来帮他浇灌，当然我们也会把你们带给我们的神的恩惠恩典再传下去，再交给我们四周的人，使得我们的教会，使得我神的殿堂变得越大越好。让我们自己在这一个大的海里边变成一滴水， 在耶稣的爱的海里边变成一滴水，来反映他的光辉。好了，我好完了。
弟兄姐妹们好，我今天想在这里做一个见证，和大家一起分享，但是我没有有约在先，不知道伊米尔弟兄今天能给我多少时间，希望你到时候提醒我，我可以随时结束，谢谢。我今天想做几点见证，第一个见证就是我信主的过程当中的经历。我想我在信主的过程当中也很有不少波折和阻力，但是最后我得到了神的启示，所以最后我终于进到了主的怀抱。那么我的母亲和我的婆婆他们是信佛教的，我还不太习惯。好的，这个我从我记事的时候，我们家里就有一个佛龛，这个佛龛是不是我们地方语言啊，还是什么，我就搞不清楚。我们家这个佛龛有这么宽、这么高、这么厚，一遍就是菩萨。那么我第一个进到我的脑海当中，我就记得就是我母亲经常就是特别是初一十五，那么就烧香。而且我记得有一次我母亲讲说我们家这个观音很灵，怎么灵法子呢，就是我们家这个佛龛一般都是坐北朝南，那么有一次我的母亲就把它这个坐东朝西，就等于把它转了90度。那么第二天我母亲早晨烧香，把这个因为这个佛龛就像一个房子一样，它不够简一点，那么就把这个门打开了，打开以后呢，这个佛又转向了南面。所以我母亲讲我们家这个菩萨这个灵性很强，那么在我的印象当中，那么它可能就是有灵。一直到我上中学的时候，那么我们做物理实验，就是在讲课的时候就讲到指南针，那么在实验课上就讲到了磁铁，讲到了磁铁这个 S 极它是永远指向南方，所以我就突然醒悟了，我说我们家这个佛因为它是一个铁观音，我想它可能就是一个磁铁。那么最后就是我们上学在大陆来的，像我们这一代人这个老年人都知道啊，是吧，就是主要受无神论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多，所以我在平时不怕神也不怕鬼，我认为没有这些东西，我主要在生活当中我就是害怕坏人，所以走到哪里我都提心吊胆。那么来到这里以后呢，就是有不少这个基督徒弟兄姐妹，因为我是97年到这里来，所以有这些弟兄姐妹到我们家给我们传福音。当时我就感到最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呢，不知道大家还能听到拿的对不对，没拿过这个东西啊。所以到我们家里来传福音，就是我就感到他们的态度跟我在周围就是在我国内接触的一些人好像很不同，他们对人特别就是谦卑柔和，那么对人很诚恳，讲话都是好像从内心发出来的，就像自己的亲人一样，所以对我的感动很大。我记得就是有一次那个戚弟兄还有那个吴弟兄到我们家里来吃过晚饭，那么戚弟兄讲了几句话，我当时的感触很深，所以他一边讲话我在心里一边流泪，我可以讲。那么到了那天晚上我哭了好长时间，因为我们到这里来以后，很多像我这个年龄的70岁的人进到70岁年龄以后，我想这个人可能一部分就说对美国很适应，那么有一部分人就不适应，我就属于不适应那一部分人，所以我在这里就感到 好像过得很慢，但是这些弟兄姐妹们来讲了以后，特别是季弟兄，我就觉得他讲那个话好像很诚恳，很有力量，所以对我的触动很深。我就在想，他们为什么会对人这么诚恳，而且到我们家来的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能讲话，都是能发自内心那种讲出来，叫你很受感动。后来我的女儿跟女婿讲，他们都是基督徒，我当时也不知道基督徒是什么，所以后来他们讲我就知道。我说哎呀，这些人都不错，我说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能这个样子，那么这个世界就太平了，是吧？所以后来我就想，那么我也能不能做一位基督徒，我说我来试试看。那么当时就有冯牧师还有吴浩弟兄就送了我们圣经，那么因为我们白天带小孩，所以就业余时间小孩睡觉啊，或者晚上，那么我就来看。我是从这个旧约开始看，我不看还好，一看了以后我说我不要做基督徒。我说为什么不要做基督徒，我就看这个圣经里，我就觉得特别是那个出埃及记，我就觉得杀了很多人，那么把这个埃及的一些长子都杀掉了，还有这个进旷野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神降了好多灾害，又是虫灾啊，又是蛇灾啊，又是瘟疫，而且在这里还有征战不断，好像那些刀光剪影在我的头脑里就是好像很深。所以我想我们这个天父太残酷了，我当时就这么想。我说我好像要想一想再看。另外我特别是看到出埃及记那个摩西的作为，因为摩西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了正是历尽了千辛万苦，他忠心耿耿为神工作，那么最后就是到进快进迦南的时候，那么摩西他想到迦南那个流奶和蜜之地去看一下，天父都没有应许他，只有在叫他在那个山上看看。我说那我算什么呢，我的罪就是可以讲跟他相比是罪恶累累，或者说不好相比，那我说我将来能向天父求什么呢，他又能给我什么呢？所以我讲从那以后我就没有想这个问题。那么就是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很奇妙，我不知道我突然就很害怕，晚上上卫生间我不敢去，我都要把我的先生喊起来叫陪我一起去，我也不知道那种莫名的恐怖，好像泰山压顶一样那样那种力量一样的，就是那么怕。那么有一天我吃完晚饭，我就是在那个床上休息一下，靠就靠在那个枕头上在那里靠，我就是好像也没有睡。有一个奇妙的现象，考试也不是考试，就好像有一种声音在那里说你要做一个图形，这个图形是应该怎么做呢，而且你要证明一下子，说他说有一个圆点，那么从这个圆点做一个图形，这个图形上面每一点到这个圆点的距离都是一样的，而且就在这个时候，那么就有一张纸，就像我拳头这么大一张纸，那个纸比较模糊，就像那个可能年轻的弟兄姐妹没看到过，像我们这一代人都知道，就过去用那个油墨，就像那个纸上那个油墨弄上那个油墨灰颜色的一样不清楚。那么我说这张纸这么小，我说写吧，我就写了一个因为，完了下面点了一个点所以，我说这里没地方写了是怎么做呢，马上就出来这个16开的纸，这么宽这么大，这四张纸好像连在一起的，完了马上也没有教室也没有空间，好像就是在我面前就这么四张纸，也是上面有油墨一样的。我就在想，我说这种纸也不清楚，就是我能做出来这个也看不清楚，后来马上又来这么大一张白纸，就是在我们就在我的面前，哎呀他这张白纸一拿以后，我说这个图形出来了，我说这不是一个圆吗还是啊，所以这个以后马上就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很美的一个意象闪现出来，那么我马上就爬起来，一爬起来好像什么也没有，那么我就想了，我说这个从 这个叫我做这个图形，我就可以想象到我的天父他有公平和公义，他有慈爱，但是他也有威严。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我为什么那么害怕，我是顶撞了我的天父，所以我才怕。就是从那天晚上我再起来上卫生间，我也不害怕了，我就自己去，我也没有喊我的先生。所以我就想了，自己甚至有眼看不见，心里灰暗，那个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你下在这个好人的田里也下在歹人的田里。以前我就不清楚这些，那么从这个以后我好像我就继续，我说我再看看这个新约，新约看了以后我很能接受，我感到我们的主耶稣确实给我们这些罪人就是用他的宝血赎了我们的罪。那么这个就是我的，在那个我是4月12号复活节前受洗的，所以我从那里想通以后，我说我一定要受洗，我要做一个基督徒。就是我在98年4月12号就是在这个堂受洗的，作为一名基督徒。但是我虽然是一名基督徒，我可以讲我的灵性还是很不够，我的灵修还是比这些弟兄姐妹还是差得很远。那么这是我的第一个见证。我的第二个见证就是我在中国教会，我具体的是住在南京。那么我们这个在神的，我们这个教会在神的祝福下，它是复兴的很快。我的我先讲讲第一个，就是同景教会。这个同景教会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江苏跟安徽交界的地方，靠近我们南京比较近。那么我们坐中巴是40分钟坐一点就到了，但是我们不是高速公路，就是一般的公路，所以这个距离不是很远。那么这个教会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查经班有一天，就是一个姐妹跟我讲，她讲这个教会有一个神迹。我说什么神迹呢？她讲这个教会就是她本来就是时间不够，提醒我，我尽量简短一点啊。这个教会就是原来是有两三个姐妹，后来逐渐发展到几百个姐妹弟兄，弟兄比较少在农村。那么这个教会是怎么建起来的呢？他们本来就是礼拜啊，或者是查经都没有地方，就坐在那个乡下那个茅草屋前面。后来他们就想盖一个教会，那么盖教会要有地皮，他们没有地皮，就到公社里去要。公社讲，他讲我们没有，你要到生产队去要。后来他们到生产队讲，生产队说我们还要盖一个队部，就没有这个地皮，哪有地皮给你们呢？后来他们就跟他讲，说不论什么情况，我们生产队没有，你到其他地方带我们找。后来这个队长就讲了，他讲几年前我们想盖队部，就是在一个土山坡上，他讲盖了几次都没有盖成。那么就我们这个墙，就是盖这个生产队的时候，这个墙盖多高，有的时候盖到膝盖了。那么第二天早晨去，这个墙都推倒了，你再盖它还是推倒。后来他们这个生产队就讲，我们把那个地基挖深一点。结果后来那个地基挖好了，还没有全部挖好，那个地里就长出来那个青的那个石头往上长，好像比原来那个就高出来了。后来他们喝的就不敢在那里盖了，说有的人看到说那里有黄鼠狼，是黄鼠狼推倒的。反正这个生产队没盖起来。他讲你们一定要，如果你们不害怕，你们就在这里盖，我们就有这么一块地皮。那个姐妹是一个负责的，是一个姐妹，他讲我们不害怕，我们有神的保守，我们试试看，如果盖成我们就盖，盖不成以后我们就不要跟你们要地皮了。那么后来就把这块地皮给他们了，给他们以后他们再怎么挖也没有什么石头，后来这个教会就盖起来了，而且那个教会盖的还是很像样很漂亮。所以当时我现在想想，我是一个小信的人，我说我好像不太相信。我旁边一个姐妹也讲，她讲我也不相信，她说我们两个去看看好不好。我说好，我们去看看啊，眼见为实。 那么后来这样讲起来就有十来个姊妹，我们就一起乘车就去了。去了以后看看那个教会真是很漂亮，我们一进他们那个村口就听到那个录音带讲那个一个叫李兰成弟兄在讲道，就讲得很好，离远听起来就好像听起来叫人特别高兴。那么我们就去了，去了以后后来他们姊妹又给我们讲，就讲到我们就把我们的来意讲了一下子。后来他告诉我们，他讲你看我们这个教会是很奇妙，在神的保守下，他讲我们也没有钱，他们几年就是从文化大革命就是教会开始允许查经以后攒那个钱，攒了几麻袋，麻袋可能有的你们都不知道是什么叫麻袋，就是有这么宽这么长一个平面，那么他们的钱都是所有的就是人家奉献钱都装在这个麻袋里，那么有满满的两麻袋，但是这两麻袋确实也没有多少钱，他最多的是一块两块，连五块的都几乎好像没有，就是几毛啊，就是我们这里讲的杂印啊，那个还有杂印就是你这里等于人民币相当于八毛多钱了，是吧？我们只有一毛两毛那样这个奉献。后来他们盖这个教堂也没有钱，说是这个柱子没有，他们就到一个厂里去这个买木头，隔壁正好有一个钢厂，完了他们说我们这个木头好像都比较紧张啊，说柱子还没有，他讲听说我们隔壁那个钢厂好像他们买了一部分木头做那个什么模型的不用了，你们去看看。结果到那个钢厂一看，钢厂说我们这个木头还有用呢。后来他们想想，他讲我们这个有铁柱子，如果你们看看能用，我们就把它卖给你们。他讲行啊也行啊，他们看看能做这个柱子啊支起来。结果他们把钱就拿了麻袋往那里扛，人家一看这个钱也不好数，而且都是那个钱是纸币，特别是纸币都重得很。后来看看他们这些老头老太可怜巴巴，说算了我们就送给你吧，结果要送给他们。等这个教会盖好了，这几本柱子不多不少全部用在这个教会上，所以他们就感到是神的作为，神在复兴他们这个教会。等我们去的时候，那个教会里已经有1000多人，还有很大一个这个讲台比我们这里还要大。他们现在就是说每逢礼拜天礼拜六都要做礼拜。这个我们去的时候，他们那些不像我们教会里还烧烧饭吃，像我们外地人去了，他们都是姐妹们从家里把他们那个土特产拿来，什么腌那个鹅呀、鸡呀，还有那个什么素菜呀，你带来一点给我们烧烧。反正这个教会还是比较贫穷的，但是他们精神很富裕，这些人好像一到礼拜天不管农活多忙他们都去做礼拜，所以这是一个教会的福星。还有一个就是我所在的教会，我现在在的教会是跟武雷的母亲是在同一个教会。那么就是在我这个教会没盖好之前，就是在叫一个莫愁路教堂，我们南京市一共有三个教堂，一个就是圣保罗教堂是外国人开办的，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军阀大家可能知道叫冯玉祥，是他出资在36年建一个教堂。那么这是两个大的教堂，现在我们盖起来的教堂也比较大，是5层楼，5楼是空的，上面是十字架，那么4层以下到地下室都是坐的弟兄姐妹们。那么我们这个教会也很奇妙，就是因为文革以后，就是从那个改革开放以来，就是允许查经允许聚会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在修建教堂，就我讲莫愁路这个教堂。教堂整个那个可能在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呢，像我们这个年龄都有印象，那个教堂里都结满了那个蜘蛛网，玻璃也砸坏了，那个墙呢也都是到处是洞。那么后来就请人家在维修，政府也拨了一点钱。那么在维修的时候，反正是很不像样了，那里凳子什么都坏掉了。我们的牧师这时候也在筹建，说这个教堂修好以后，现在在南京市找这个圣经找不到，他讲那我们 这个讲道用什么来讲呢？他反正一边在找圣经，一边这边在公共这个修这个教堂。那么在修教堂的时候，就有瓦工，就是专门做那个敲砖的，抹那个水泥的呀。他就发现，在房角石那个地方有一个裂缝，这个墙，那就喊我们牧师说，这个地方要不要修？是大修呢，还是用水泥把它涂一下子？我们的牧师去看看以后呢，就说这个缝裂的还比较大，说那个还是把这碎的砖敲掉吧，完了这个重新修一下子。那么就是这个瓦工在敲的时候，一敲里面怎么有一个洞啊，是空的。完了再把那个碎砖拿掉以后，看看里面有三本圣经，所以这个就是很奇妙。所以他们就把那个我们的牧师喊来，牧师这时候就很高兴，说现在我们不要烦了，神已经预备好了。那么我们现在南京市圣经的版本，就是现在就是三本圣经做的版本。所以我就想了，正是这个亚上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而且越烧越旺。我们现在就是我现在做就是刚才讲的江苏路教堂也在99年正式开放了。那么我们的国内的基督徒现在也很多，你比如说像那个我们莫愁路的教堂，它能做降低1000人2层，那么另外还借了旁边一个很大的一个教室，那么每个星期就是礼拜六礼拜天都在正道，都在牧师都在讲道，所以那个座是坐得满满的。那么礼拜六一次，礼拜天一次。像我现在这个教堂就是江苏路教堂，那么它除了礼拜六2次，礼拜天也是2次，要不然不够人，就是坐不下。因为我们2堂是怎么安排呢？就是7点到8点半是第一堂，第二堂是9点到11点半，所以等于我们就是一个礼拜就有4堂讲道，4堂。所以这个大家我真的讲可以清楚，就是说我们这个基督徒在国内可以讲像雨后春笋一样的往外生长。那么这个第二个详细的就我就不太讲了，时间关系了。另外我在下边再做3个小的见证。第一个见证我就想讲一讲基督徒的爱。就是在我们那个查经班有一个她叫戴培玲，是一个姊妹，她的有一个哥哥在加拿大叫戴培康，就是在我来的去年她回国以后，她都快回去了，那么她就在南京扬子晚报上看到一条报道，这个报道就讲说这个农村现在还比较封建迷信，重男轻女，就是有这么一个家庭，他的儿子生病，那么就找了一个算命先生啊，还是什么人，反正会算的，那么就说为什么看了也看不好，再说再看也没钱看了，那么他就找了这个先生给他算，这个先生一算说你这小孩看病没用的，他讲这个有一个什么东西就是伏在你女儿的身上，你这个女儿要破相，你这个儿子的病自然就好了。他讲而且破得越厉害，那么就是说这个病好得越快。那么这个父亲也没什么文化，他甚至有一天他就把他这个女儿的嘴整个上嘴唇连这边都咬下来了，牙齿就露出来了，露出来以后这个小女孩也不能讲话也不能吃饭，所以就很痛苦。那么我们这个戴弟兄他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他就顺到这个报道的线索，那么他就找到这个农村去了。但是找人也不容易啊，这个农村都是要用脚来走路，不是有什么好像车子好坐，有什么车子好开，是吧？他进了村以后反正费了不少周折就找到了这一家。他一去一看这个小孩子很可怜，他也去带了这个圣经过去，完了他就向这个家长了解情况，这个家长把这些情况就讲给他听，他听以后他就讲，他就给他宣讲圣经，把这个圣经整个的给他讲了一遍，另外就把这个圣经送给他这个父亲一本，他这个父亲马上就跪在我们这个弟兄面前，我们这个弟兄讲把他搀起来说你不要跪，以后只要你认识主你跟主 以后叫你的小孩子很好的学习圣经，也要传福音。他讲这个我们尽量想办法帮助你。结果他就把这小孩子带到南京市这个几个大医院来，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个整形外科医生，他是这个家具华人，他那个主要是来探亲，那么就把这个小孩子基本的概况处理一下。但是这个很难很难的，因为他用牙齿咬这个，就是他那个伤口不是很整齐，所以他就暂时带他处理以后，他就准备把他带到加拿大去。那么结果我们在国内这个办手续还是比较麻烦的，一个是护照，一个是要出国签证，好像这两样东西都没有很顺利的办到。那么他就把这个送给他一部分钱，跟医院就是取得了联系，给这个小孩子先看看。他讲我先回加拿大，等这个过一段时间看用什么途径，是不是能到加拿大来啊，还是什么方法再来继续帮助这个女孩子。所以这个看来只有信主才能真正的成就我们的灵魂。像这些东西封建迷信真是害人，我跟你讲这个农村例子很多，我不想在这里一一讲了。所以他这个就是这个父亲现在他们都去参加这个教会去做礼拜，所以他们彻底醒悟了，他也向别人在传福音。我们这个弟兄后来临走的时候，有一个记者也来反过来采访他，他就也向这个记者传了福音。但是这个记者最后也在这个扬子晚报上做了报道，但是他讲我只能讲你是爱国华侨，基督徒什么暂时就没有谈。所以这个事情我就见证到这里。还有一个事情一点见证，我自己亲身体验，只要为主做工，主就会给你预备，主就会引领你。我讲一个小的例子，就是我也是在我们那个南京服务导报上看到，因为我平时看圣经不是很多，主要就是到那个活动中心去参加那些老年的体育活动。那么有一天晚上我就回来了，回来就看着拿报纸看看标题，我就看到有一条就是南京慈善总会，他希望大家就是能够募捐一些衣服，特别是棉衣啊、毛线衣啊这些东西，因为这个好像那些灾区很多，说这个人没有衣服穿。那么我看了以后我就想，我说我也来捐一点，但是时间比较紧迫。第二天我就打听人家，我说这个我就知道南京有三自两会，三自两会就是三自爱国教会跟南京慈善总会，但是这个具体地点在哪里我搞不清楚，我就去打电话问我的牧师。结果也不巧，我们这个牧师夫妇两个都到其他地方去讲道去了，他们也不在。那我就打电话给我们单位的这个共会，我就问他们，我说这个往哪里捐。他说我们不往南京慈善总会捐，我们都是通过这个政府行政机构来捐。我问了居委会也是这么讲，我说那怎么办呢，我一方都准备好了，准备大概用十八件有心有救。那么我第二天我就在想，我说打电话也问不到，到了快那个下午了，时间也不早了，因为也是最后一天了，我就说我不管了，我拿到这个衣裳我就走。那天还有点下雨，所以我的先生讲说你这个神经有点不大对头，下雨天穿什么衣裳啊。我说人家剩最后一天了啊，对呀、啊。后来我就凭着信心，我说我就往外走，走了我坐了一个车子，不知不觉的我坐到那个虹桥我就下来了，我也不知道就是什么下来了，好像真是漫不经心的，不知道怎么搞的心里，我也说不清楚。那么到虹桥以后是上哪一挂车呢，最后就有那个好像一个什么上我就上去了。上去以后很奇怪，大家都知道我们从国内来的这个弟兄姐妹，还说我们公交车很挤，特别是那个下雨阴天，本来大家骑脚踏车还好一点，那么下雨天嘛大家都挤这个公交车。那天我就上去了， 你知道在我们国内除非特别老，虽然像我这个年龄在这里还算比较老一点，但是在我们国内还算可以的，所以没人让做心思，没人让我。我那天上去了以后，就在这个我上那个册子的门口第二行就有那么一个座位空在那里，我还不敢坐，我心想这个是不是有什么卫生啊还是怎么，我看了一下，我看看还可以嘛，我就坐下了。旁边有一个女士，一个小姐，后来我想想这个坐到哪块呢，我就问了这个小姐，我说小姐请问您还知道这个南京慈善总会在哪里？她想哎，我知道，我就到那里下课，她想在三元巷，她想你坐到时候我喊你到站我来喊你。后来就是到了三元巷，他喊我下了车，对面就是南京慈善总会几个大字，他说我送送你吧老人家，我说不要了，我能拿动。后来我就送去了，所以送去了以后就感到我心特别喜落，也感到轻松。我就在想，我说只要是为主做工，主就会引领我，就会给我预备，所以我想这个事事就要依靠主，主就能够成全我。当然我讲这个去奉献并不是说我什么富有，我主要是我认为我够用。我不知道我信了主以后，我总有一种感觉，好像我这个人家在讲福位要不停地往外流，完了主才能嫁进来，我怎么总感到我这个福位好像始终是满的，就像公园里有那个一个盘子上面一个水，它老是往外冒，我的东西用完了它就来了，用完了就来了，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很奇妙，真有些事情做不清楚，连我自己我都不敢相信。我有一年赚了两条被子，我那年就得到了三条被子。这三条被子是怎么来的呢？你看我们是在第十四研究所，我们光退休职工就将近2000人，没有哪一个单位说这个退休了以后还开茶话会啊发动机。哎，我们那年我们公益研究部就是把我们召集，每个人一床被子，我一床，我先生一床。那么那年还好，我们这个鼓楼区就是老年女子网球双人赛，哎，我们代表鼓楼区去，他又发给我一条被子。就想想这个东西真是人要舍得，要有舍才有得。但是我过去我也舍过，我不想得，我没想得到什么，但是我现在我想得什么，我想得主的喜悦，想得到主来保守我。所以我想想人还是要舍，有舍才有得，主才会祝福你。这是我的第二个小的见证。下面一个就是我讲一讲，就是98年，就是我女婿那时候我女儿身体不太好，她带我先生还有我一个小外孙去到那个杜鲁门展览馆去参观，那个路上好像人不多，前后好像没有什么人。后来我们把车子停了以后，我女婿讲，他讲我们把地图拿出来看一下子，看不要走错了，他就看了一下地图，等他这个地图看好了以后收起来，我们往前走，大概走30-40米的样子，离我们有30-40米，前面一个高压线，很粗一个高压线，就短路着火，那个火花烧得很大也很响，我们都吓死了。后来我们几个人就想，哎呀多亏你看了一下地图，不看这个地图正好我们走在那个底下。所以我想我们的主，虽然我这个我们的神，以前虽然我在信主的时候还没有信的时候顶撞过他，那么但是他并没有伤害我，而且我出我入，我觉得他都在保守着我，所以那次要没有主的保守，我觉得我们也是很危险的。还有在平时的时候，我总有一种感觉，在我做什么事很无助的时候，我就感到有一只好像大能的手在托住我，这个真的我是感到实实在在的，不是好像一种虚的。你真正有什么困难，有时候就像一种心想事成一样的，哎，这个事情就成就了就行了。所以我想我要永远跟主，我要跟到底，坚定不移。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的见证还是比较多，我就暂时讲到这里。那么我想就这个机会也跟弟兄姊妹们提前告别，我准备就是3月份中旬我就准备回去了，回到南京。 那么哪个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如果有机会去这个城市的话，希望你们到我家做客，我可以到的陪你们到南京各个教会去看看。另外最后我还有一点想和大家分享，我也是听来的，我的先生还没有信主，我们现在对面95届那个教会的叶先生叶太太经常到我们家里去坐坐和给我的先生传福音，他的一句话对我的感动很深，他说不信主的人，大概是这个意思，原话我记不住啊，他说就是不信主的人认为人死了就死了，死了死了，一死百了。他讲那么我们信主的人都知道我们的主掌握阴间的钥匙，就是人死后有天堂有地狱。他讲你看看你现在就信，凭着你的信心就去信，如果死了以后人也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那你死了也就死了，如果有天堂有地狱，你说你不信主你亏不亏啊，到时候那里有天堂你也进不去了。我希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能够深思一下，谢谢大家。上不上对
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听见？可以啊。本来那个受洗那个礼拜就应该上来讲的，所以头一天晚上紧张的都没有睡着觉，谁知道跑得也不快啊，也没有讲成，所以昨天晚上又没有睡着觉。其实也不知道该讲什么，反正就随便写了几笔。讲一讲就说好像怎么会成为基督徒的这种像前面天使讲的，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追寻的过程，好像就说总是想要知道这个宇宙呀世界呀还有我们自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像在以前听以前的弟兄姐妹做见证的时候，总是听到每个人在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总是好像被一些基督徒啊，对，就是说感动过呀或者是接触过这样子，其实我自己也是一样的。这个信仰的过程我想还是要讲回到自己的这个家庭背景。那我外公和我外婆呢是基督徒，我外公是在教会学校教书的，不过他很50年代初就去世了，所以我也没见过他。不过因为我妈妈她从小也是在教会学校念书，一直后来到大学都是在教会大学里面念书。但是因为就是解放以后呢，共产党掌权以后，他是就是说这个西方的基督教成为一种帝国主义侵略的这个马前卒，好像成为一种殖民主义的工具。所以就说特别是基督教就不允许大家来再信他来做这些礼拜啊，所以我出生的年代已经很晚了，当然那时候已经是整个中国社会是一个完全专制的封闭的这样一个社会，根本没有什么信仰自由可言，所以我从来可能是为出于保护我们的目的出发，我母亲也从来很少跟我们提起他自己的这种背景还有他自己的这些以前的这些教育。但是有时候偶尔我记得有时候礼拜天的下午，因为那时候政治学习很多，他们我妈妈在医院工作，因为她是医生，所以经常都不在家的，就是有礼拜天偶尔就是他会在家，那时候下午我们就他会我们两个在一起，然后他就会做一些针线活呀，然后就家里的那些东西缝补一下，那时候就很安静，我们两个他就会有时候会跟我讲起来好像圣经里面诗歌的怎么样，他会有时候念一些非常好听的，就是那时候很小，就说 所以就说知道圣经这些。嗯，等到比较大一点的时候，那个我记得上初中的时候也是好像经历一个这种信仰的这种危机。那时候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很多西方的东西进来，然后呢像我们这些年轻的人不知道，就是说看着那个社会的那些价值观念在很多分崩离析，好像自己也没有什么可以依托的东西，也是很彷徨。那时候我记得在中学啊，我爸爸那有一次去香港出差的时候就带了一本圣经回来，对，大概是我记得那时候是高二的时候，我就把圣经全部看了一遍，因为我是一直喜欢文学，后来在大学念的也是文学，所以那时候看圣经呢就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这种 history 还有这种历史和文学的书，就说好像就这样从头到尾看一遍，好像看完了呢就说也没有人来就说指点你，好像也不知道怎么从信仰这个角度来看这些，看过了也就好像就过了。但是有一阵子好像是会给圣经里边的那些东西，所以那些很多故事我其实是还是应该是很熟的，但是只是记不得那个一字一句的原文。进了大学以后呢，好像那时候在大学啊，我不知道，就八十年代末期九十年代初那个西方的那些历史哲学艺术的很多很多东西都进来，就是说整个我们好像是给开放了一个新的世界，而且和美国像六十年代的很多精神传统都这样给移植到中国来了。所以很奇怪，有时候我跟我现在一些原来大学里面的老师和同事谈起来，他们从六十年代过来的，我发现我们会有很多共同的语言，然后好像是那些喜欢的歌呀那些东西都很接近，因为有这种好像当时西方文化的移植过程在中国。所以那时候大家就有那么多可能性，都在找说什么东西是就说真的一个信仰的家园，一个精神的家园。我记得九十年代初八十年代末那时候好多人就说要回到西藏去，就说好像西藏是成为一个大家一个精神家园。那时候我们对西藏一无所知，好像就是那种神秘的一个美丽的，但是它有一个它的宗教传统的这么一个地方，好像就说它的就很让我们很着迷。那时候很多人不知道，很多年轻的可能从大陆来的同学都朋友都知道，那时候有一个摇滚乐队叫唐朝，他有一首歌叫回到拉萨，就那时候非常的流行在这个大学的校园里。所以我自己呢是92年去过一趟西藏，去了拉萨，那时候是我是搭那个货车一路上从那个云南那边一直到西藏去的。因为我想亲眼看看，就说到底是不是这样一个精神家园是给我们，就说可以找到信仰的这种归属的地方，就是说是不是能给一种人的这种回答我们的很多对人生的根本的问题。我一趟去了以后我就看到他们那种人民的生活状态，就说他们是可以就是说把他们整个每年的收，就是说他们所劳动的所得全部东西都变成就是说钱一张一张的十块钱的人民币贴到庙里的那个就是他们庙里的那个酥油灯啊，贴到那个转轮上面，就是他们自己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但是呢就是说他就把所有的这些变成钱去贴。所以你在拉萨的寺庙里面你可以看见那个到处贴的都是十块钱的人民币，那时候还那个人民币还没有贬值的那么厉害可能，所以都是十元大钞贴满了。然后呢你说很多人在边上走，但是也没有谁说敢去伸手去拿那个钱，因为也是你要拿了可能就是天打五雷轰了，就是可是看了以后呢，对我觉得对我有感动的地方是我在那个哲蚌寺，就是拉萨市区里的那个大寺，他哲蚌寺我听那些喇嘛念经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大的庙堂，黑黑的，然后大家就他喇嘛大概有三四百人坐在那就这样然后就念经，然后我们很多这些旅游者啦，这些外国人有很多就坐在边上就看着他们，就说是有一种心灵的平静啊。可是我觉得对我的西藏之行的也就是最大的收获，就是说我看到宗教他们能给他们带来一种心灵的平静，但是好像更深的地方就没有抓住我， 好像也许我还是一种旅游者，一个猎奇的眼光来看，没有进入到他们生活的那种状态里面，所以好像说回到拉萨，好像我也没有找到什么，就是说能对他们的那种宗教的状态会有一些感触。但是呢，后来就来了美国。其实来美国之前有一件事情对我也有一点触动，那时候让我第一次看见好像基督徒的这种就说一种生活是怎么样，就说那是我那时候在政府里面做事，是管那个因为中国政府呢，他要就说他虽然对外界开放，可是外界媒体来怎么来它是有一套控制的。大概我那时候的工作呢，就是负责所有的外国的媒体记者还有那些文化单位来我们，就是我那时候在云南的昆明，来这个地方所做的所有活动，就是说我们要所谓的协调他们，帮他们协调，但同时也是一种管理的一个角色。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在离开我们那个部门以前的我们有一个任务，那时候是瑞士一个作家，他是因为做一个他在写一篇文章叫向拉萨进军的时候，他看到一些历史资料，就是说在30年代有一些瑞士和德国的传教士在一直向西藏传教，希望这个把主的福音传给西藏，但是很多人都死在路上了，就给那个喇嘛，就是说西藏的喇嘛教他们都给就屠杀了，就很惨。他来申请来采访的时候呢，寄了一个他那个这篇文章的一个摘要，然后是法文的，后来就我们一个法语翻译就把它翻出来，所以我就看了一下，大概刚好我那时候负责审批这个案子，所以看了一下，我就觉得很，因为他说他要经过，因为像西藏进军的路线在30年代是从贵州云南这边一直进入西藏的，就是原来传统意义上的叫后藏地区这样进去的，所以他想来重走当年的这些路，因为在这个向西藏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很多当地的那些民族就受到了，就是说就被就传了福音给他们了，就是就皈依了主，所以他想来看看这些民族现在就说怎么样，在经过这么40-50年的隔绝以后，就是和外界一点联系都没有，他们是不是这个对主的信仰已经就完全死掉了呢？还是就说他们还是在信仰主？因为当时呢，我自己，因为我自己的家庭背景还有我自己的这些经历，所以我对这个题目很感兴趣，我就竭力说服了我的上司，然后就批准了这个人来。他来的时候呢，就带了一个70多岁的一个老头，一个美国人。这个人呢，就是当年是最后一批从那个地区撤出来的传教士，所以他们就要走回去看。可是因为这个题目非常非常的敏感，那我的上司出于就是说对我的他就是说对我的保护了，他就说他不愿意让我直接去做这个案子，所以说把这个案子就交给我们另外一个部门，就是友好协会，他们比较。所谓的友好协会就是说比较民间一点的，让他们来做，就是好像没有太多政府色彩在里边。所以呢，我另外一个同事，一个女孩子，现在也在美国，她就跟他们一起去。一路上，就是她后来回来跟我讲的很多东西。他们一路去，就是到很多到云南的怒江地区，有一个民族叫傈僳族，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那个地方，傈僳族生活的怒江地区是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因为他们生活在那个横断山脉里边，就是崇山峻岭，就说基本是没有路的，就是靠骑马和那个骡子或者人走，这样子才能交通。可是他说他下去以后看到那种景象，就是让他奇怪。大家都觉得那样地方，大家生活可能就是说这些傈僳族会生活得很原始，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有。可是他去了，他看见的是那边那个教会仍然是复兴的，就是说那边的那些人还是每周的礼拜，而且就是说他们真是那些。就说唱的那些圣歌那些东西，就说实在是，就说让那个美国传教士看了非常非常感动。他们就说知道他回来以后，很多人大概走300-400里路，怎么几天来看他。所以最后，但是这个事情因为他们采访，因为当地的这些信徒就知道了，就很多人来，然后他们还做了一次礼拜，大概后来就引起了这个国家安全部门的注意，所以后来就限制他们在48小时要离境，所以最后就。 就走了时候，但是走的时候就说那三四百人来送他们，所以就说那个时候就说在那么边远的，那么就是好像世界的角落一样，还是有主的福音，而且大家还想听到，所以让我非常的就说那次是一个很踏实的一个事情。之后呢，刚好我也读了另外一本书，是写原来英国的一个传教士他的中文名字叫伯格里，他英文名字叫 Samuel Pollard， 他是那个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的那个传教士20年代去了那个贵州和云南交界的地区，在苗族里面传教那这本书是就是90年代初中国出的，但是是从文化研究这个角度来研究他，就是他传教经历，因为当时他在贵州和云南传教时创造一个小小的奇迹，在大概短短的不到20年的时间里，他是传了大概有上十万的苗族归信主，而且呢就是苗族是那时候是没有自己的文字，没有文化，是一个被人看作是猪狗都不如的，就是说是那种人外人的那种，是不都大概是这种不算在汉人眼里是不算人的一种人，但是他给他们带来了尊严，带来了这些文化教育，最基本的苗族从那种没有自己的文化，他用拉丁文这个传教士给他们创造了苗文，所以苗族很多那个地区的称他是苗人之父，而且呢他在那里创办了医院、学校、小学，所以像一个这样没有文字没有文化的民族，短短20年间竟然有自己的博士，很多人后来去了英国，所以是非常 amazing 的一个，就是说我就看他们这样子对我是很多的触动，后来来了美国以后就是说我也希望能够来接近主，好像能够来就是了解教会，也去了很多，就是那时候在爱瓦念书，去了爱瓦的教会，还有这个查经班。可是呢我自己那时候我不知道，我总是觉得我很多时候我有感动，我非常感动，就是说我觉得会抓到了我的心，可是好像说让我就是说来和主之间就是很 make 这种 commitment 来成为一个基督徒，对我来说还是很难，就是说我总是觉得好像有一个墙在我和主之间，好像我看得见他在那边，可是好像我过不去，就这种感觉很久很久一直。后来一直到你说呢，就说也有一件事情当然也从中间改变，因为大概是1999年的时候，我妈妈因为交通事故就去世了，所以那时候当然是很难过，因为从美国就飞回去奔丧，然后不过就觉得没有办法来，就说没有办法来扣死这种悲痛，那时候我在昆明的朋友也试图来帮我，好像我有一个中学同学是这样，他呢刚好是我妈妈是5月20号车祸去世，他自己呢，但是他先生是春节前，就是1月19号那年春节比较早，他自己的他先生是1月18号好像在南京出差的时候，在南京长江大桥上桥的时候，一个大车撞下来，他是坐在下面这个车上，他先生就给撞死了，也是交通事故。他是我的中学同学，这个女孩子呢，她是一个基督徒，她先生呢刚好是头一年，就是说 啊，就是车祸以前大概三个月以前受的洗，也成了基督徒的。所以后来啊，后来就因为我回去了，我们的因为我们中学的时候都非常友好，我另外一个朋友，我们三个人就在他家里，他就跟我讲，他就说我看到他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因为他那时候刚刚应该说是啊，才他损才死了大概三四个月，我想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可能会是那种很就是说已经不成人样的那种样子，因为我知道他们俩的感情非常非常好。嗯，可是我见到他的时候真是很奇怪，他是穿了一个白的裙子，背一个小背包在后面，因为他是有脚有残疾了，他走路是因为他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他走路是有一点瘸的，可是他就这样好像远处走过来，就脸上还带着笑，好像有点蹦蹦跳跳这样子走过来，我就觉得很奇怪。后来坐下来谈的时候，他就说实际上他怎么来克服这种悲痛，他怎么来就是说解决这种，就是说因为他真的基督徒不一样的，就是说他是一种有盼望的日子。他就说在整个他丈夫的丧事的处理过程上，他去南京奔丧的时候，他说也许是一个神迹吧，不知道，他在迷迷糊糊坐在飞机上的时候，他就觉得他看见了一个，去到一个地方，一个那个很大的那种，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殡仪馆。他说好像进去的时候，他看见那个树是这样子形状的，就是搭在中间像个拱门一样。他说他进去了以后，他看见他丈夫在那个雪的那个压的那个松树之间，他跳在穿着一个白的长长的衣服在中间跳跃，非常的开心。他说他就，而且他丈夫就跟他说你不用替我难过，他说我现在和主在一起，我很 happy， 我很快乐。所以他那时候他说他走的时候是那种好像自己也想去死的感觉。然后后来就说他这样一个梦以后，他觉得他反而就心里就放下来了，好像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压住他，可以让他很奇怪。就是说他去到那个殡仪馆的时候，刚好南京好像是下过雪，那天那个雪就是把那个树压成这样弯弯的，压在中间。而且他看到他丈夫的时候，他丈夫是穿着一件长长的白的 shirt， 是他们家，而且他根本不知道他拿了这件 shirt 去出差的，穿着这件。所以他就看到他的时候，他觉得很安慰，他就觉得就说他是跟主在一起去了。所以我就觉得就同样的悲痛，就是说作为基督徒他来就是说处理的，就是他感受到的和我们这种非基督徒的根本是不一样的。而且他之后他感觉到那种内心的平静，让我真是常常会想起来，其实也是很有帮助。后来啊，我自己从中国奔丧回来以后，那我就不久大概我就开始我的第一份工作。说来也是很奇妙，我想也是神的安排啊，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那个 Iowa 的 Dubuque 的一个神学院，叫做啊 Waterberg Seminary。 这个神学院呢，它是一个 Lutheran 的神学院。就是说我自己从来没想到我会去一个神学院工作。那时候因为我学的专业是那个教学设计和管理，就是说去给他们做那种就是教学的就是顾问，就是帮他们怎么用在他们的教学当中用这个信息技术 technology。 所以在那边，那神学院里边当大家都是基督徒了，他们的生活非常有意思，让我这个外人好像来看他们就觉得真是也是一个改变我对基督徒看法的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看到他们怎么样的每天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他们的工作的这种，就是说真是神是他们的中心，所有的工作作息什么的都是围绕着神。我们每天那时候上班，早上九点半，就是说每个早上九点半我们都有那种就是礼拜一样的然后就是每天呢都有一个不同的教授上去做这样短短15分钟的讲道，然后大家就唱歌呀，就说非常的好，每天就是每天的，就是说好像就让你的生活，你就觉得我每天我的生活的中心不是说我要坐在8小时在这里工作，而是真的是那个9点半好像到10点这个时间。所以慢慢的好像我也变得习惯，就是说好像 就是来上班了，好像我就盼望着能够9点半和10点这段时间能够好像真的是静下心来想一想自己和神的关系，自己这样子。所以那段生活对我是有很大的帮助和长进。嗯，大概是因为这样一个缓慢的过程，好像不知不觉当中自己的心就好像原来如果说是坚硬的，总是觉得好像为什么自己要来这个 make 这个 commitment 来做基督徒，好像慢慢就融化了很多原来的人家无意当中说的话，你也会慢慢的开始想。我记得我刚来 KC 的时候，有一次跟北边的那个 Baptist Temple 的他们出去划船的那个旅行，就有一个台湾女孩她在车上坐在我边上，她的亲密她就跟我说，她说实际上她说这个要接受主没有那么难的，好像不是像你说的真是一堵墙好像跨不过去，她说只要是你愿意打开你的心，然后说你这样祷告说让他来进入你的心，希望就是主能够进入你的心，她说你回去试试看也许就能。后来我真是听进去了啊，我就回去就这样祷告，然后慢慢的就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好像机会呀，这个时间呀就为我打开了。好像那时候因为书人介绍就认识了邓斌和刘金，他们就带我到南边的这个教会查经查经班，然后查经了以后，我记得我第一次去问了好多问题，大概跟所有的就是不信的人和出信的人问的问题一样，现在回头想想也是很傻的，不过大概每个人都要有一个这样的过程。后来3月份的时候在那个 Lake of August 有一个福音营，后来曾敏姐妹就说要不要一起去，因为她是我的网球搭档，所以我们两个后来就一起去了。那时候去也只是说好奇，说是看一看福音营是怎么回事，从来没去过。可是就在那个福音营里边，真的没有想到那个听那个远志林弟兄的那个讲道，最后他是招说大家就要决志信主站起来，我也没想到，我也是大概人家叫到第7遍第8遍的时候，然后我就莫名其妙的就站起来了，把证明还没有看到，后来他说他睁开眼睛怎么看见我站起来，把他吓了一大跳，所以就这样，然后就决志了，然后很转过脸，就是前上个月才受的洗。我就觉得每个人的信仰的方式大概是不太一样的，都是很独特的。像以前我看人家 TBS 有时候经常会有一些关于这个基督教的节目啊，什么2000年的基督教回归，有些人他讲他信主的历程，好像就是那种石破天惊的，好像一个神的启示，一个那种一个 miracle， 然后这种发生。可是对我来说好像我就没有，以前我总是盼望说，我说要想让我信主一定得有一个这样的不可就是说想象的事情发生，好像很巨大的，然后能震撼我的，好像我才会信主一样。其实后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了，就是说我就觉得我的信主的过程就好像是一个这样，就是春天的雪，这样就是融雪的这种，慢慢就给融掉了，好像就化成溪水了这种。所以我是3月17号决志的，我记得当时决志完了好像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可是到我记得那个是个 weekend， 后来我们回来上班，星期二早上去上班组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的突然感觉到说，好像这么多少年来跟着我一个很巨大的负担好像突然不见了。那天早上我就觉得诶，好像不对头诶，怎么好像就跟平常不一样了，原来一直好像有个无形的负担在身上肩上的。那天早上我真的没有感觉到什么，好像就从那天起我就觉得好像压在我肩上的很多负担都没有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就是说信靠主，你真是你把你的担子交给他来挑了，所以是非常的美妙的感受。所以对我来说，好像我觉得信主的过程真是就是你叩门他就给你开门，然后你寻求就寻见。所以我希望就是没有信的弟兄姐妹也把自己的心打开，然后能让这种奇妙的过程在他们 请发声。谢谢。
三个见证，四个见证讲了三个，那时间就是已经到了哈，我不晓得余辉是有个见证啊，你是不是今天要讲还是？下次你还在吗？你还没走哈？OK， 好，我们就下次给你第一个。OK， 我们很感谢神给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些见证啊。我们还是唱一首诗歌来结束，嗯，请大家一起起立，第628首。刚才听了几个见证，都是照着他们本相来到神的面前。